四代，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年幼的儿童。我们希望我们福音的种子能够在这个小小小团体里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现在有一群外星人，他们想从我们这群人当中去了解一下一个真正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碰巧研究了第一个对象，就是刚出生才四个月的 Amy， 他们会得出什么结论？他们可能会认为人类就是一群非常脆弱的生物，他们没有交流的能力，他们除了嘴里发出这种咿咿呀呀的怪声之外，他们不会交流，他们没有这种正常的语言可以使用，他们甚至连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一天到晚就伸手要人抱，他们无法靠自己行动。然后他们观察了 Amy， 他们又突然发现了 Amy 她的姐姐，然后看到了点点，看到了 Zoe， 看到了 Aaron， 看到了Mish， 他们这群小孩子，他们可能会认为人类是一群非常疯狂的被动物，他们充满了活力，他们喜欢奔跑，一天到晚嘴里大喊大叫，打打闹闹，但是这群人他们没有规则，他们缺乏理性，他们更加缺乏自制能力。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就认为人类就是一群非常体格弱小，缺乏逻辑和理性思维，没有自制力的一群人。直到他们有一天，他们看到了 Daniel， 看到了 Shane， 看到了季平这样的人，他们才知道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体格健全，他们有责任感，他们完全有理性，他们有语言交通的能力，他们而且充满了判断能力和自制力。这个群外星人终于意识到，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成熟的人，而以前碰到的就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弟兄姐妹，其实我在做这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命发展到成熟阶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但是作为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件事情，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我想答案肯定是来自于圣经，所以我想我们下面就一起打开腓立比书，我们来读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好吗？我们来打开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然后我们翻到了，哦，请大家先翻吧，我们来翻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好，翻到了可以报个页数好吗？207页。好，翻到了，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站立来朗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站立朗读。好，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苏醒人心，能使愚昧人有智慧。神啊，你的道理典章全备，能快活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明亮。神啊，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圣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一起来领略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我重点阐述的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上帝临到我们的恩典，上帝临到我们的救赎恩典， 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生命驱动力，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重点，它带领我们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上帝的救赎恩典同时也让我们开始，让我们注目永恒，让我们仰望基督，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今天重点是看15到17节，然后在接下来的第15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其实不是新的名词，在前面也有，但是在腓立比书它出现这个名词，就是完全人。大家觉得这里说的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Perfect， 对吧？大家觉得是完全人，一人成熟。 张叔其实说对了，我们肯定不会觉得是说这个基督徒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已经没有再需要改进的地步。只不过的确是有人会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在今生可以达到终极的完全，完全可以脱离任何罪，追求私欲的动机。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教训是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立足之处。我们基督徒一生都在不断的走向圣洁，我们既是完全的义人，也是完全的罪人。所以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在那个时候最终达到无罪的完全。而保罗在这里说的完全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有英文版本，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第十五节他说， Let those of us then who are mature be of the same mind。 他这里完全人他用英文解释就是 mature， 是什么意思？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完全人就是一个在灵里成熟的基督徒。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灵里成熟的基督徒，不管他们的家庭文化背景、年龄、学历和教育程度有多么的不同，这个灵里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都会呈现出一个共同之处，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所有灵里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都会有相同的心思意念，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关注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大家应该就知，大家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个共同的心思意念就是他在前面二章五节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们的心里只会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只在乎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掌权。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效法基督的死，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我们最终得着基督。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个焦点，永远是基督。而且这不但是所有属灵成熟基督徒所共同有的心思意念，也应该是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他在十五节下半节他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这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有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的灵有相同的心思意念，他们关注同样一个焦点，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单单的仰望救主基督耶稣，这应该是我们的方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教会里，在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生命相对幼嫩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还不能分辨好歹，他们还没有形成一颗专注的心，他们的心是很散的，他们没有焦点，他们还没走上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生命之道，他们还需要不断的成熟。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祈求，他说，求神为这些弟兄姐妹指明方向，引导他们也走上这条道，生命之道，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道。而且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所有属神之女走上这条道路。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借着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也是在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在座可能有婴儿期，应该不会，都超过，都应该不在五年以内了。我们可能还有婴儿时期，还有青少年阶段，还有壮年的成熟阶段，我们都要努力，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真正完全的，我们都要努力，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节经文同时也在特别提醒那些邻里幼嫩的，或者说幼稚的基督徒，刚刚起步的基督徒。其实从概念上来讲，我们团契应该现在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以我们信主年数来决定。他在这里提醒这些基督徒，不要被动的在那里坐着，不要像一个婴儿一样，只满足于被别人喂养，而是要依靠圣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积极的去效法基督，竭力的追求。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首先要有必要来了解，一个属灵生命幼嫩的基督徒，他具体会体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来对照。我想下面通过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翻到了报个页数好吗？有的人可能翻得比较慢。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新约二百三十一页。好，我来读给大家听吧。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读。我们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属灵生命幼嫩的基督徒称为什么样的人？是一群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Hebrews chapter 5 verse 11 to 14，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特征。他们的生命特征是，我们说了客气一点叫灵命被动，缺乏动静；如果说了严厉一点，是灵性懒惰，不分好歹。希伯来书在这里所描写的这群基督徒，他们弟兄姐妹，大家要看，仔细看，这群人，他们不是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的新人，他们是一群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按照他们信主的年数，早就应该对真理掌握到可以造就别人的地步，但是现在，他们还是需要对福音的基本真理来重新补课。这些信徒的一大特征就是，他们只满足于他们现在所知道的，他们不想再深，他们对道理他们已经不感兴趣了，而对那些有助于灵命成长的真理，他们的耳朵像被塞住一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只会吃奶，他们就习惯于被动接受。这些只会吃奶不能吃饭的基督徒，他们有个明显的特征，他们不喜爱读圣经，他们感受不到圣经里神话语的大能，他们对聚会的讲道也缺乏兴趣，他们的心是无法安静下来，集中自己的精神去领受。他们很少会真正的花时间去默想圣经，去独处祷告，从神的话语里感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他们只满足一些简单、快捷、能够使他们感到兴奋的信息。他们对这种深度的属灵造就没有兴趣。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徒他们只有一个结局，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意思？他们缺乏和他们信主的年数相配的、相称的这个属灵的洞察力。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怎样把神通过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是圣经跟他们实际生活是完全脱节的，他们没有实践真理的智慧。他们可以热心的读圣经，但是遇到事情就完全忘记了。遇到事情，他们依然用他们以前信主之前的一套处事方法去处理，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这就叫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们就像一群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小孩，他们不能分辨好歹，他们也没有分别是非的能力。弟兄姐妹，归根到底，属灵幼嫩的基督徒，他们缺乏的是一颗真正的依靠圣灵去竭力追求的心。同时这段经文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之路，没有叫停在原部，叫不进则退，真的像逆水行舟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下功夫去竭力追求，你一定会倒退，你就会退化成那个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如果你不追求。所以这群幼稚信徒的特征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是非常被动，可以说是非常懒惰，在灵性上面他们可以在属世的事情上非常殷勤，但是在灵性上是非常懒惰，没有动静。我们不妨也可以做个自我的属灵小测试，我想 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上一次 读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是怎么读的，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想一想。这是圣经通过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教训。而在保罗给另外一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群邻里幼稚的可怕的基督徒，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哥林多教会里的信徒很特别，他们有很好的属灵恩赐进来，他们有传讲真理的口才，弟兄姐妹，他们有全备的属灵知识进来，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跟他们的知识非常非常的不相称，他们非常不成熟。他们在教会里拉帮结派，和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弟兄姐妹争吵不休，制造纷争。他们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私欲，他们喜欢大吃大喝、贪食、醉酒和其他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都在他们身上发生。面对这样一群会众，保罗依然为他们感谢神，他竟然在哥林多前书里依然称他们为圣徒。因为保罗坚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他的属灵生命不管是多么多么的不堪软弱，但是只要因着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靠主长进，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保罗还是向他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和劝勉。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让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翻到了请报个耶稣，哥林多前书三章172页，三章一到三节。好，新约172页，让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群人不是没有重生的人，是一群属灵的在灵里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因为生命不成熟，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言行举止上面 他们都表现出一个严重的倾向，什么倾向？他们随从私欲，他们体贴肉体，他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些基督徒，他们体贴肉体，他们忽视圣灵，或者严格的来讲，他们不认识圣灵。他们被圣灵重生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圣灵。弟兄姐妹，这些信徒，保罗只能给他们取了个外号，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属肉体的。这是个悲剧。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竟然是属肉体的，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会怎样顺从圣灵，体贴圣灵去行事为人。这群哥林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在圣灵里重生，但是他们的生活，你去看他们的生活，你去观察他们，你发现他们和那些从来没有重生的真正属肉体的非信徒是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出来。他们的心思意念基本上都专注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相对于这些操练，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属世的地上的事情，他们能够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更大的追求。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和他们同住了十八个月，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陪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起成长，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他们还是和当时信主的时候一模一样，生命基本上没有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表现，特别是你们的嫉妒、纷争和仇恨，弟兄姐妹，请记住，嫉妒、纷争和仇恨是生命幼稚最明显的特征。大家请记住这一点。他说，你们的这些表现证明了你们依然是在依靠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前那一套属肉体的原则在处事为人，在生活。我们不妨也做个自我测试，当你上一次被人得罪或者感觉被人冒犯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自己想想。哥林多信徒和人相处的方式就好像他们的生命里完全没有圣灵这回事，没有圣灵的掌管，就好像他们相信的那位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跟他们的实际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们深深的陷在体贴肉体、不认识圣灵的这个泥潭当中，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依然像他们以前一样生活，吃喝玩乐，不高兴了就骂两句，高兴了就拥抱一下。弟兄姐妹，一个信徒在刚刚信主的时候表现出这种婴孩的特质，我们可能说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信主一段时期以后，不是说十年二十年，在这里说三年到五年之后就不应该这样，应该早早脱离这样的阶段。因为在神国里面不应该是挤满了一堆婴孩，在神国里面不可能是一堆老婴孩聚在那里，而应该是许多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满有基督的智慧和身量，荣耀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有责任去尽早的脱离这样的阶段，这种属肉体的阶段，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只知道专注在地上的事情。我们要学会依靠圣灵，我们要学会抬起头来去仰望，要专注于天上的事，要仰望基督。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在勉励我们。我们可以翻回到腓立比三章十六节，就是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什么意思？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当然还是要按照我们现在个人目前的属灵阶段去生活，我们现在个人的属灵程度我们自己做个测试可以。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要开始尽心竭力的追求，去效法基督。我们绝对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可以满足于我们现在的属灵状态，毫无追求的心。我们绝对不能在属灵上懒惰，这样你永远只能吃奶，你永远不能享受到基督的喜乐，你永远会充满了问题。你不知道基督信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最可悲的基督徒，永远不知道基督给你多大的恩典，你的生命可以得到多么的丰盛，永远都在吃奶。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在我们现有的生命基础上开始竭力追求，不断的长进，迈向成熟。所以圣灵是感动保罗，通过他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的阐述，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直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弟兄姐妹，不可能静态，你在原地停止，你如果不追求，你现在正在倒退。我们的盼望就在于我们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以后，我们的圣灵，我们的生命不是静态的，我们是动态，应该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是不断的往前发展，而不是往后倒退。就像我上一次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寄居的客人，我们的一生在地上都是在不断朝天上移动的过程，我们最终呢家乡移动，而我们这个不断向终点移动的过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断改变的过程。而这个改变不是我们身材容貌的改变，不是我们在地上啊，主啊，我感谢你，我信了你之后，我的物质越来越好了，我找到了工作，我钱也越来越多了，不是这种改变。我们所说的改变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是开始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改变。我们的改变是不断的对我们自己说不，对基督说是的改变。弟兄姐妹，基督徒把这个改变就叫做成圣。我们上次查经，我们也说过，现在也说过，是 sanctification。不管是改变也好，是成圣也好，弟兄姐妹，这都需要我们去操练。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不是在讲天方夜谭，不是在讲毛泽东语录，天天定死自己的邪情私欲，这真的是现实的事情，天天都要操练。我们真的需要天天定死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需要时刻准备，跟我们里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老我征战。弟兄姐妹，我真的恳求你们，这不是在一句讲空话，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每天这个征战都在发生，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的生命不会长进，每天都要定时，每天都要征战。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征战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只要想一想，弟兄姐妹，背十字架，定死自己。如果在座的各位，你曾经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你就会知道，这样做很辛苦。非常辛苦，真的。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这一点保罗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他不是在那里跟我们讲空中楼阁的话语，我们想，哎，保罗你多厉害，你可以做到，我做不到。保罗不是的，保罗知道这很辛苦， 但是保罗说你不能放弃。他在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里表达了他在这个过程改，我们不读这段经文了，他表达了他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他痛苦的挣扎，他的内心这种征战在二十四节达到了高潮。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比我们更知道。弟兄姐妹，你挣扎过吗？然后他在接下来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的主基督耶稣就能脱离了。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将最终脱离我们这带有罪性的身体，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真的能脱离这个痛苦挣扎，但是弟兄姐妹，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我们这个带有罪性的身体里面，我们就必须天天依靠基督耶稣去进行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征战，必须这样做。弟兄姐妹，你必须这样做。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第十七节中他说，弟兄们，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里要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并不是要他们去复制粘贴他的生活，学习他怎样说话，学习他怎样穿衣打扮，这不是模仿秀。保罗是要他们像他一样去效法基督，像他一样，弟兄姐妹，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不是保罗个人的座右铭，应该是我们在座各位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超级圣人的作用，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与基督一同受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位说的。同时他有呼吁腓立比信徒说，你们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们相信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里想到的是他在前面第二章提到了另外两个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了那些效法基督、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拥有的共同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保罗在第三章整段的经文里已经清楚无误地向我们表达出来。我想最好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圣灵通过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我翻到了，我们开心来朗读，请。只是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通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所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共同关注的焦点。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焦点， 就是基督。我在这前面几次的讲道中一再说过，现在依然要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被十字架所翻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基督里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一生。在信主以前，我们所珍爱的，我想信主以前我们各有各好，各有各的喜好，所有的个人名誉、成就、工作、钱财，所有的一切，在我们遇到基督以后，所有一切妨碍我们认识基督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看为粪土，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被翻转。在信主以前，我们贪图享乐，我们吃喝玩乐，我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受到半点的损伤，我们与人争论都是为了自己。信主以后，我们开始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开始舍弃自己的权利，我们开始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我们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人生观。在信主以前，我们只知道在为今生而活，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努力的打拼，我们为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想今生今世在这地上，我们这辈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在信主以后，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注目永恒，仰望基督。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他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世界观。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在基督里应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颠覆性的翻转。二章五节就是最好的总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主导了整本腓立比书，可以说是主导了整本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就是通过他在告诉我们，属神的生命种子，弟兄姐妹，属神的生命种子已经种在我们心里，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已经在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因着信心已经在基督里和他同死同复活，而且我们和他一同升到了天上，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基督应该已经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我们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主、荣耀上帝的人。弟兄姐妹，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属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发生大幅度的改变，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走过罗特鲁瓦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步道叫什么 Tongariro Crossing 汤加里罗步道，但有没有人走过？你走过。在13年前我和佳佳我们花了8个小时走完了这条步道。我们两个都不是身体健壮的人，我就记得我和佳佳走上那步道，佳佳就说：“我们能走完吗？我们能走完吗？因为要经过雪山的。”我们当时衣服都没穿多少，我们看到人一个走过的人，一个穿了比一个衣服厚，我们在想：“哇，我们怎么办？”然后我们看到，然后什么让我们走下去？我当时跟佳佳讲：“我们要不要回去？” 是什么让我们走下去？我们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穿的比我们还少，还有七八岁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拦下来。我说你们是从对面走过来的，对的，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可以走。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保罗在第十七节里告诉我们要效法他，要效法提摩太，要效法以巴弗提，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改变，而圣灵现在就通过保罗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他们能，我们也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一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书，你要从圣经里看到你可以做什么，不要一天到晚想他可是保罗，真的不要再讲这种话，保罗是圣灵感动他告诉你该怎么做，不然的话圣灵永远不会，不然的话圣经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对着圣经说哇，那是保罗，那是亚伯拉罕，不是我，这就叫属灵幼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那时候的我们将真正的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完全无罪，全然圣洁。说弟兄姐妹，我们今生今世，只要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竭力追求，我们要活出那个独特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看到了自己将来在基督里的完全。就像我在走步道，我只走了一个小时，我看到对面走过来的人，我已经看到了八小时之后的我一定站在终点上，我已经看到了自己。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信心看到将来的我们，那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弟兄姐妹，那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最终一定将真正得到基督的神的恩典，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完这路程。我们今生今世，我们的不完全，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里面的仇恨、嫉妒、纷争，我们所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假象。弟兄姐妹，都是假象，不要被这个欺骗，不要被这个拦住我们不追求。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的每一个改变，我们向前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将来那真正完全在地上的预兆。 Full taste， 我的每一个生命改变，你就知道是上帝的恩典在你里面做工，你看到将来的自己。所以就让我们真的和保罗，我们和提摩太，我们和以巴弗提一起，我们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群人，你从来没有像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这样来看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里面变得完全，是我们的软弱阻挡我们往前走。但是神你的应许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能够靠着你在什么时候刚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神你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大能。神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跟保罗、跟提摩太、跟以巴弗提，我们一起立志行事，我们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 我们定睛基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你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从上面所得的奖赏。神啊，保守我们这一生的路程。再次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圣手中，坚固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学习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啊，让我们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到苦哈哈，而是让我们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来跟随神啊。十字架不是目的，生命改变才是最终的目的。让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